第五节，借着他在里面管制，他的丰满在我建起。当他里面国度掌权，他的身体就得建立。
主耶稣，我们在信和爱里将我们的心转向你。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你，你却是在这里。我们相信你，我们也爱你。主，我们要为着你在我们众人身上奇妙的怜悯感谢你。是你怜悯使我们相信你，是你的怜悯使我们把自己给你，是你的怜悯使我们蒙保守直到这个时候，是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训练里成你的门徒。主，我们承认你是万人的主。主耶稣，你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喜乐的领头服从这个权柄，我们的心中满了平安和喜乐，我们向你完全敞开。我们众人如同一人在这里祷告，愿意你心头上为着我们所有人的都能够在这个时候执行出来，说你所要说的，分赐你所要分赐的，来摸你所要摸的。主啊，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我们对你一切的旨意说阿们。主，现在我们把这个训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你向我们说话，训练我们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身体，为着你的心腹。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是在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中神国的发展。头两篇信息会着重于基督徒生活，国度内在的实际在这里发展，学习过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生活，使这个国度的生命能够渗入我们里面。第三到第六篇要专注于国度与教会不同的方面，第三篇要说到国度与教会，第四篇说到国度里的关系，说到我们需要过一个赦免的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能够配得过国度的奖赏。我们也要照着马太十六章国度的钥匙有国度的操练，然后我们也要看到教会的职责来从事属灵的征战，因着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我们也要看到国度教会的职责是要把国度荣耀的带到这个地上，带到这个荣耀的显出。然后这个训练要结束于我们要传扬国度的福音在整个居人之地，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八篇信息没有办法包括一切，但也是包括了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神的国发展为神在他神圣生命里管制的范围。 这篇纲目有好几个大点，这些段落都是需要的，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立下真理的根基。但是这篇信息的数值是两面的，现在我要先向你们陈明，使你们聚焦于这个中心点。第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主是撒种者，把国度的种子撒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就是我们的新的土壤里面。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国度的种子就是基督自己，他是国，也是国度，借着话作为种子撒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种子需要在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发展生长，发展成为一个范围，我们的心，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我们内里的诸部分需要让它扩展发展成为一个范围。仇敌的一种诡计是要打岔我们，拦阻我们，欺骗我们，以致让这个国度种子一直只是一粒种子。主知道今天地上千千万万的信徒已经由神而生，但是他们里面那个种子是没有发展过的。要让国度实现在这个地上，让主回来，必须有国度的实际内里的，并且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有国度的实行。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属灵的领会，关于国度的种子发展为我们里面的一个范围。弟兄们，我们需要有一种内里的感觉，逐渐的一年过一年，事实上应该是一个月过一个月，我们应该能感觉到我们内里的那个地位立场是让国度更多扩展的。基督自己作为君王和国度美妙的在我们里面扩增，彼得就经历了这个。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很简短的说到这个国度种子的发展，从信发展为种种的美德，然后有弟兄相爱之中有爱，然后他说这就要使我们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永远的国。国度在我们里面发展至终就会成为我们的入口，使我们能够进入千年国。我们都渴望羡慕能够进入，但是光是盼望不能产生多少的结果。我们众人里面必须一直有一个过程在我们里面进行，我们所爱的所照顾的圣徒也该如此。在希伯来13章，保罗说到领头的人，他们是为圣徒的魂警醒。彼得自己在彼得前书也说，主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他在我们的灵里监督我们的情形，不是像个探子，乃是他要顾到我们，牧养我们。只有主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牧养的事上，这是长老基本的功用。在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 我们是否在监督圣徒的魂，使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征战，为他们尽职事。我们的心应该觉得伤痛，如果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多年了，几十年了，却没有这种的发展，我在说这是关于一种内在的实际在扩增，所以我们应该感受到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另外一方面，关于这篇信息的中心点，乃是要恢复到神直接的管制之下，使国度成为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上，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能够直接的施行管制。这在纲要的末了一个大点会有发展，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在这信息里发展，然后在身体里面借着你们众人还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神的国很明显的有两方面，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也是合乎圣经的。有外在的一面，就是它是一个范围，里面充满了一些人，还有一些的活物，是神在这些之上能够施行管制的。所以神的国，这是客观的一面，这样的一个国，整个宇宙都是这样一个国，在里面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有份于神的国。但是我们所要着重的是这个国度的第二种意义，这是一个生命的范围。所以当我们说到植物的国，这并不是说有一棵超级的植物在管理其他的植物，植物国就是植物生命的总和，要有份于植物的国，你就必须有植物的生命。同样的，动物的国也是这样，动物的国就是动物生命的总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个国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动物的生命。现在说到人的国也是一样，现在我们更进一步到了神的国，谁有神国的生命呢？只有神，只有神自己有这生命。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一大点，神的国就是神自己。起先只有神有这个构成神的国的生命，但是神心头的愿望乃是借着他的儿子，他所示的这个范围能够敞开来，让我们能够由神而生，进入神的国，活在神的国里，并且实际的成为神国的一部分。下面的终点本身就很清楚了，第一终点，神的国有神为其内容，神自己就是神国一切的内容。二终点，神是生命，有神圣生命的本质、能力和形状，这就形成神管制的范围。三终点是很重要的，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也是我们进入神国的入口，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基本的原则。四终点，事实上 神在我们身上的掌权不是外在的事，乃是神圣生命自有的本能。神圣的生命，基督的自己，是那一粒种子，现在在我们的里面生长，在我们里面流通。这个生命有自有的本能，能够在这里施行管制。这个生命在施行管制，主心头上的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我所知的，乃是要让这个实际发展，在整个主的恢复里发展，在每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每一位长老，每一位领头弟兄的里面发展。最近我听说了有一个很严重的难处，负责的弟兄们、同工们在主面前寻求如何照料这样的情形。有一位领头的弟兄，在他的中年早期，竟然敢越过了他的度量，说我是领头的。他越过了他的那个度量，里面却一点没有感觉，这不是我该摸的，这是超过了我的本分，超过我的度量。这就指明这样的一位弟兄，他和我们众人都需要受训练，在里面受管制。当我们里面受生命的管制，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我们的一份，一个度量在约束着我们。但这位弟兄没有这样。自从1995年我出外进食， Benson 弟兄还有叫我配搭，因为在鳄鱼世界的工作是量给 Benson 弟兄，不是量给我，是他叫我配搭，他叫我去那里进食。我不摸那里的工作，也不摸那里的召会，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里面的生命有这样一个自由的本能在我里面管理。弟兄们，如果长老们负责弟兄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和侍奉，我们就会造成很严重的难处。我们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应当越过越受这个神圣生命自由本能的管制。这个生命就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生长，我们都是门徒，我们要坐着学，一边做一边学。我不能夸口，也许有时候有一点的成功，我学了功课，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从错误里面学了功课。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要为着主的怜悯感谢他，因为那个功课深深的印刻在我的里面。弟兄们，我们应当能够感受到这是神圣生命自由的本能的确在我们里面施行管制。第二大点，神的国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在其中有一切神圣的事物，这是形容我们生进来的这个范围。一，神成为人而进到人的种类里，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而进到神圣的种类里。所以神的国乃是神圣种类的范围，其中所有的成员乃是神人。二，重点要进入这神圣的范围，就是神圣种类的范围，我们就必须从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因而成为神国里的神人。 所以我们在神国里所过的生活乃是神人的生活，这个生活乃是活基督的生活，这是一个实际。第三重点，我们由神所重生，成为神的种类，以进入神的国。第三大点，神的国是神圣生命的范围。当这个范围确立了，并且在扩展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个范围是要让这个生命能够行动、做工、管制并支配，使生命得以成就其目的。所以我们到信息的末了要再强调，这个生命不是静止的，乃是在涌流的，因为这是生命水的河。我们需要让这个生命有地位、有空间，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流通。这应当是你的祷告，这应当是你所要做的。是的，我的确要你移民，我的确要你跟随我，无论我往哪里去。主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拦阻，让这个生命能够行动，能够起作用，这个生命就要管制并支配我们。我要提一点，但是没有时间深入。我所编辑过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生命读经信息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到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第三篇信息会再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是受生命爱和光的管制，这个是那个很摸人的点。李弟兄说，任何一种内里的管制若是出于己，那就是黑暗的权势。当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作为负责弟兄们、领头弟兄们甚至长老，我建议你们，我们应该求问主，主啊，到底是什么真正在管制我呢？是我的个性吗？我的文化吗？是什么真正在管制着我呢？是最高的生命、国度的生命，那是在我的灵里。主啊，这个生命有没有管制我呢？在我里面施行治理呢？在我属人人性生活的每一方面有没有受这个管制呢？昨天晚上我为一件小事悔改，我感觉到 Ron 现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在管制之下，所以你要归回，回到管制之下。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在管制着你。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让我们内里的所事是受他管制，以致他能够成就他的目的。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受头的管制。这个头能够叫我的左手动作，叫我的左手抓头。基督生机的身体也是这样，主是元首，他应当能够 借着他身体做他所要做的一切。若是他要在美国的这个地区兴起一个教会，他应该能够不受拦阻的成就这事，不是借着组织，而是因为他能够运行，他能够管制，能够支配。首先在同工，在长老，在领头的，在负责弟兄们的里面，在每一个肢体的里面，他渴望成就这事。二重点进入神国，对不起，应该是第一重点，神的国乃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的生机体，成为他施行管制的生命范围，他在其中凭他的生命掌权，并在神圣生命中彰显他自己，这神圣的三一。二重点进入神国唯一的路乃是接受神做生命，并得着神自己，这就是重生。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主要负担的第一部分，第四大点，神的国乃是基督自己做生命的种子，撒到相信他的人，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并发展为一个范围，使神能在他神圣的生命里施行管制，以此为他的国。亲爱的使徒们，甚至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还不是完全清楚主要他们做什么。《行传》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在那40天的里面，主与门徒相聚，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主那时候讲说的是什么，但我完全同意李弟兄的观点，这必定是路加福音的继续。所以有一位弟兄，他就有机会，他就问主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呢？是不是你要推翻罗马帝国来复兴以色列国呢？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的观念。他们对于弥赛亚这个解放者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是要在物质的一面带进国度。那个不是主这个时候要做的，他要在他再来的时候才摧毁这个属人的政权。那一切政治的言论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但是要到那个时候才了结，他在那个时候才要来，他是真正的这位基督要真正的释放以色列。但是主不是要带进任何的革命，主只是要来撒种，我要把我自己作为君王，作为国度，作为种子撒在你们的里面。当那个种子生长的时候，就会有国度的实际。当那个国度的实际发展的时候，教会建造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回来，在荣耀里回来，在地上掌权。一终点，神的国乃是一个奇妙的人位，主要三一神具体化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心思的灵，我们需要得更新，在心思的灵里的更新。我们想到国度，应当更多想到是一个人位，就是基督的自己。我们在前面说到神的国就是神自己作为国度的生命，在路加17章，这些宗教徒问主耶稣，神的国来到有什么征兆呢？主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观察得到的，他说 看啊，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谁在他们中间呢？那就是基督自己。那里有些一本犯错，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那是不对的，那不是里面，是中间，那是主自己在他们中间。那个在发展的不仅是一种的生命，更是基督自己这个人位，这是一个美妙的奇妙的人位，他是和平的君的这个国度，就是这位奇妙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展。第一小点，他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国。若是他扩展到你情感里面的这个部分，神的国现在就在你情感的这个部分里。如果基督扩展到你的心思里，你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神的国这个人位现在就在你的心思里，你的心思就成为基督的心思。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我们到了第二篇信息就会强调这个点，我们需要有个人的私下的隐秘的越过越深的生命与主在一起，让这个人位有机会把他自己作为国度在我们所有内里的部分扩展。我们会看见，若是没有这种个人在主面前的生活，我们即使有种种的聚会，但是聚会是一种的供应，却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所需要的这种的情形。二小点，神的国与他同在，神将神的国带给他的门徒。二重点，主耶稣是神国的种子，撒在神所拣选的人里面，发展为神管制的范围。在李长寿文集1970年，我不记得是第几册，有几篇信息，李弟兄说到生命的长大，那是一次非正式的训练。1970年的春季，他有这次非正式的训练，类似1969年春季的那次训练。他在那个训练里说了极重要的一件事，什么是生命的长大，生命在哪里长大。生命的长大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生命的长大就是基督扩展到我们的心里。难怪保罗祷告要我们以大能被父神借着他的灵得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可以安家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范围不该受限于我们的灵，否则我们的灵就成为主的监牢，把主限制在那里。现在我们全人向他敞开，我们将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给他许可来摸我们心的任何一部分，他这个人位就能在我们里面发展，发展为我们心中神管制的范围。也许为什么诗篇说到这个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时起自由的流转，是照着他的意思在那里流转。这个就是主的管制，我们的心应当是在他的手中。箴言21:1， 我们每一个部分都向他敞开，他是这个美妙的人位，他是国度的生命，也是国度的本身，他能够随意管制我们的心。关于男女的交往、婚姻等等这些的事，我们都要让这个人位来施行管制，管理我们的心。我们不愿意我们天然的心成为源头，主，我愿意让你做源头。主啊，你最知道了，你最知道怎么样造成这个分婚配的事，我到底该去哪里找工作呢？我们都应该经历这种的管制。第五大点，我们需要这样的经历，神圣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经历包含在这神圣种子里之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使我们得以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我们需要经历这个发展，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有25到30分钟让你们回应，所以我要读彼得后书的这些经文给你们听。从第四节开始，他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显然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没有这几样的，就是眼瞎近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发展是神性又人性的。对于腓拉铁非这个恢复的召会，主特别的说到要忍耐，你们既遵守了我忍耐的话，启示录一章九节，90多岁的约翰在这个海岛上，我不知道在那个放逐的里面他是不是还要做劳工，但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们美国人对我们而言，这个忍耐不是美国人的特质，其他的国籍的人可能有他们天然的忍耐，但我们没有。但是这个保罗说我们要凭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个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忍耐。我们要经历这个忍耐，我要说一点简单的是，我们要为这个祷告，我们要导读这些经节，我们要祷告主啊，一天过一天，就在你淋浴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常常都是在我淋浴的时候就自然有一些祷告 发出来，不是我故意要进去那里祷告，就是很自然早上在淋浴的时候，主啊，今天使今天成为一个发展的一日，让你在我里面发展。我们要让圣徒们知道，我们都要进入国度，但我们必须有份于这个发展的过程。一终点，我们已经分得同样宝贵的奇妙之信，这信乃是包罗一切的种子。一小点，一切神圣的丰富都在这种子里，但我们必须殷勤发展这些丰富。我们乃是合作者，将你的心转向主，将你的琐事向他敞开，操练你的灵来接触他，让他随意做他所要做的。你花时间在他的面前，让他能够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你的心里。二小点，接着发展这些美德，我们就在生命里长大，至终我们要达到成熟，满了基督，够资格并装备好在要来的国里做王。二重点，我们应当殷勤追求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长大并发展。我们要追求，我先问我自己再问你们，我们能否告诉主说，我真正追求，追求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你是很奋力的来做这件事。我要追求这个，如果有人决定要追求得一个博士学位，你是把自己摆在一种这个学术的要求很高的范围里面，使你能够通过这些资格考试，使你的论文能够通过，然后你要出一本书，你还要有口头的答辩。如果这个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定义，他就要追求来达到得着这样的一个博士学位。已过这几个月，我很摸着这件事，保罗追求基督，但愿主恢复这样一种追求的灵。有时候有一些问答的聚会，也不是故意要回答什么问题，我就是回应圣徒们。有时候一些亲职的圣徒，他们会问怎么样取得平衡，家庭生活、职业生活、教会生活怎么取得平衡。我从来没有想，我们在埃尔登会所的时候，我们也是亲职，我们从来没有说到平衡。我说，我告诉你什么是平衡，是这样，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就是平衡。然后你去读提摩太后书，保罗会告诉你，你要顾到你自己的家人，你要照料自己的家人，那个就是追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种我们所没有的实际，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种追求的灵。保罗说忘记背后的，我们你们有些人比我在这里更久了，我在这里50几年，但是我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所有的一切，往前竭力追求。愿主在这些日子把这样一个追求的灵注入到我们里面，不是一种情感上的激动，我们需要追求这一个。因为这会带进一个 丰富的进入，使我们能够进入永远的国。第一小点，我们在神圣生命和神圣心情里的发展，所享受全备的供应，比充分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进入我们主永远的国。所以这里说到享受，这要指明随着这个发展，我们里面的喜乐会越过越加增。罗马14:17说到，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要暴露仇敌，有一段时间他在我身上做工，以致我要这样说，让年轻人不要陷入同样的网罗。有那时候我就想啊，我有平安啊，我只要有平安，我认为喜乐是为着肤浅的人，我只要有平安就可以了。但是有人忠心的告诉我，他说 Ron， 你夺取了你自己很多对主的享受。我和你们众人，当我们听到尼弟兄末了写下的话，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那个时候我就领悟，那些享受足而有喜乐的人乃是最深的人。如果你顾到义，你在国度里，这是指着我们严格的对待自己。平安或者和平也是另外一方面，但是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你们所照顾的圣徒，他们有没有这个喜乐的特质呢？在圣灵里的喜乐，我们是否在意圣徒是否喜乐呢？这是很普通的事，我们享受主而有喜乐，但是这也是一个最高的标示。我们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经历国度的发展，有一个最高的标示，就是我们的喜乐越过越加多。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是关于主，不是关于我，因为这样的事必须发生。已过2年，是我这一生最喜乐的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那样喜乐，享受主那么多。我很高兴，虽然我的进展很慢，我不像你们，像彼得进展很快，我的进展很慢。但是我们越让国度发展，就越有喜乐。喜乐是一个指标，你弟兄受苦几十年，他的健康状况叫他受苦，他的魂没有什么可享受的，他在监牢里面20年，但他却说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他乃是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他这整个人都在那个国度里。他在那些年的祷告，要到勇士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些的价值。第二小点，这供应要叫我们凭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一切的丰富，做我们达到神辉煌荣耀的优越美德能力，使我们能够并合格进入要来的国。借着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并借着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我们就得着丰富的供应，而得以进入永远的国。所以一个领头的弟兄应 该在任何的事上领头，包括神命定之路，我们当然要领头进入。若是一个为着福音的负担，我们里面应当领头来进入。说到被真理构成，我们应当领头被真理构成，因为我们是头羊，主是牧人。现在当我们说到国度的发展，圣徒们需要有榜样，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同意像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达到了，已经得着了，但是圣徒应该感觉我们是在往前的，这会鼓励他们，会供应他们。他们看到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能够有平安。当我看到我的孙子，他们还没有成人，我不会担心，我的孙女才12岁，我很清楚，她现在就是12岁，明年她就要13岁，她不会一下跳到21岁，但是只要我知道她正常的长大，我就有平安。我相信这也是主心头所要得着的，我们都需要有时间来长大。即使仇敌抢夺了你的时间，你离开了很久，但是主要把蝗虫吃去的年日补还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要一天过一天，一点一点的让国度发展。好，我们要来到这一篇信息主要附带的第二部分，第六大点，我们既已由神所重生进入神的国，就当借着我们灵的直觉恢复到神直接的管制之下。恢复到神直接的管制之下，这里说到恢复，当然是指明什么是这个直接的管制，我们要恢复到这个直接的管制之下。所以这一段的纲目大部分是要把这个真理向我们陈明，正如照着李弟兄在他的执事里所陈明的，然后根据对这个真理正确的观点，我们就能够往前来看这件事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我也是个学习者，在这里与你们分享。如果我说我所说的我一点都没有经历，那也不诚实。但如果你们以为我已经达到了，那也不对。我也是个学习者，我跟你们一样挂着训练的名牌，我在这里受训练，甚至是我释放的信息也是那灵先向我说，我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所以这对我不是道理，我要向你们说的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个实际在我里面开始发展，我要与你们分享，让我们能够一同的追求往前，直到要来的那日。第一重点，无罪的时代是神治的原则，那是在原子里我们看见神治的原则。亚当在那里是直接在神的面前，他不知道善恶，他只知道神亲自向他显现，这是神直接的管制。然后有良心时代，在这里有自治的原则，然后有人治时代，是人管制的原则。一小点，在人堕落以前，人直接受神的管制，而活在神面前向神负责，所以他是一个活的魂，有他的身体，做 生殖体，他的灵是一个器官，他在与神的这个交通，这个灵的交通里，他的直觉是没有阻碍的，他的良心也能够做见证。但是最近来了二，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直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在人里面设立良心，代表他来管制人。所以现在没有人治，这个时候呢，神要人受良心的管制。亚伯就是这样，他听见了从他父母所传的福音，在洪水之前人不吃肉，但是他在那里牧羊，因为他看见需要牲畜流血使罪得赦免。但是该隐他有不同的感觉和观点。我们知道地上有强暴不法的事，所以主就要改变那个时代，来设立人的政权。创世纪告诉我们，创世纪九章，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那个就是人在管制人，所以这个就是堕落的进展。洪水以后，第三小点，洪水以后因为人不服神制，有丢弃自制，所以神只好给人权柄，代表他来管制人。二终点，人既是从神制堕落到人制，所以神拯救人的时候，就要把人从人制恢复到神制。叫人在单纯的活在神面前，直接的受神管制。三终点，神恢复人的计划也照样要人从人治经过自治而达到神治。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里，人对于人治也不是做得那么好。有一个次聚会，有弟兄做了一个见证，我可能是在康乃狄克州，我不太记得了。这位弟兄他得救的时候，的确是经历了大能的救恩。得救不久，他就这个税务局就写信叫他要去这个查他的账。他就说他到那个税务单位带着那些文件，愿意接受这个查账。他大声说，我有罪，我是在那里欺骗了政府，在纳税的事上。他就是在那里服从了人的管制。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我只是举例，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我们也许也没有在良心的管制之下，但是我们看到镜子，看到一辆黑白的车子，上面有这个灯还没有闪，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机会可以逃过，所以我们轻轻的踩刹车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人的管制之下。也许时间会到，我们不需要看看照后镜，看看有没有警察在后面，我们能够照着我们的良心而行。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感觉我们是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是从错误中来学习。我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坐到很晚，然后我回家的路上需要加油，有加油站在 Brookhurst 街。当我要出来的时候，我要从这个出口里面出来左转，来到南面的车道，但是我感觉到不对，我要开到停车场，然后要到有红绿灯的地方，然后再转。但我没有注意，所以我出去了，我就直接左转了。我在镜子里面看到摩托车灯在那里闪，我现在就在人质之下了。他看了我的驾照，看了我的记录，看我没有什么记录，他就说你可以保守你的清白的记录，但是你要去这个上这个驾驶课。我去上那个课，好几百人在那里，然后我放眼望去，看到某教会的长老在那里，我不要说是谁，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很彼此了解，我们也彼此安慰，我们就坐在一起。当他们在上这些课的时候，他们叫你们要很专心，你不能够看手机，不能看平板，他们要你很专心上课。现在我在看到人那样做的时候，不管他们有没有这个黑白的警车，你知道吗？这的确我里面有一个直接的感觉，我应该说，主啊，这是不是出于你呢？主不会有听得见的声音，但是他会带领你走那个该走的方向。这样的错误我们一再一再的重复，直到我们确定学到这个功课。所以我不会再跨越双黄线，但是将来我可能还会有另外一次学习的机会。好，我再读这个第四重点，对付良心的最终目的，这不仅是叫我们恢复到自治，更要把我们带回到神治，把我们恢复到神自己那里，而活在神面前。五，自治与神治是大不相同的。自治就是人凭良心的感觉而活，向良心负责。二，神智的意思是人凭灵的直觉而活，我们的灵里有直觉，我灵里的直觉告诉我要照着这个红绿灯来走。要向直觉负责，也就是向神负责。我要提一些事， 就是《生命与经历与长大》这本书的第13章。李弟兄是在那里说到生命的长大，在生命的经历里，这给我们看见他是很严格的对付他的良心。他跟别的同工睡同一个房间，他拿水经过的时候洒了几滴水在人的床那边，他就在那里说到要操练良心无愧，但他也说这样的操练是有帮助，但是他说这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一个网罗。他说你如果停留在这里，你只是在伦理道德的范围里。事实上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许许多多好的弟兄和姊妹，是好的，是善的。我记得 John Ingalls 弟兄讲过一篇信息，说到对付良心，他说我在对付我的良心，用一种很特别的腔调说到他怎么对付良心。当他辞去长老职分的时候，他听这些人公然的攻击李弟兄，他却说我在神面前，在我自己里面和你们众人都有平安。然后他就出去设立，就在 Brookhurst 街上设立了另外一个桌子。这是什么样的良心呢？这个良心的结果是能够把萌虫滤出来，却是把骆驼吞下去。所以有些人他是误用这样的真理，我们不仅要这样的成为合乎伦理的人，是的，有很高的属人的道德，但那还是高阶层的人质，那也只不过是恢复到半路。我们来看 AB 小点，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功用，能直接的感觉知道分辨领悟事情，这就是我们灵里的直觉。是的，良心是不可少的，我们总要顾到良心，但我们不停在那里，我们应当是应该借着交通的功用，凭着直觉与神有交通。这个是在至圣所里站立在遮罪盖上、平息盖上，让神从荣耀的基路伯中间向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在圣所，但那只不过是半路的。B 小点，当我们凭我们的直觉而活，受我们直觉的管制，我们就是活在神面前，直接受神的管制。那是借着生命的感觉，借着基督自己作为那活在我们里面的人位。六终点，当我们活在神智之下，我们就是照着生命的感觉，凭灵的直觉而活。这是在生命的认识上一件基本的事。圣徒们，新生的一代，他们需要认识并经历生命，他们要能够分辨生命的感觉与他们的情感之间的不同。第一小点，神圣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有最丰富、最强、最敏锐的感觉，所以是丰富的，是强的，是敏锐的，但不会强制着我们。 那天晚上我的确有一种的直觉，不要直接穿越过到另外一边，但是那个感觉没有强力的管制了我，所以我有自由照着我的想法来开车。虽然那个感觉是丰富的，是强的，是敏锐的，这个感觉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或活在神圣的生命里，是活在肉体里，或活在灵里。我们可以我们不能够问人我们现在是在灵里还是活在肉体里啊，这是国度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感觉昨天晚上生命的感觉告诉我，你不在我的管制之下，你明天要讲这篇信息说到在神之界的管制，但你现在不在神之界的管制之下，所以我立刻就做那件事，就是回转到神之界的管制之下。这就是我们该学习的三小点：生命的感觉引导、支配、管制并指引我们。这些词是跟国度有关，引导、支配、管制、指引。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跟我们的妻子或孩子讲话，我们正要说的时候，那个话还没有出来，里头就有一种制止，不是自己，乃是一种里面的感觉，不要说。你知道当你一说就会怎么样呢？妻子就会说，你永远不会那样做。我要说，亲爱的，永不这个词不够准确，因为我记得10月17号我做那件事，所以如果我那样子表白的时候，这个火山就要爆发了。因为他只是发表一种感觉，而我是在分析，他说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就分析说他说的不准确。当然我犯的那个错可能几百次，如果是一天一次的话，一年也360几次，但是借着这些的错误，我能够领悟那个内住的君王和国度要引导我、指引我、叫我安静。四小点，神的国有其实际，的实际就是在神直接管制下神圣生命的生活，这是描述自治与神直接的管制之间的不同。还有5分钟，然后我们会剩25分钟才休息。就着内里来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事发生，除了直觉的这个生命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内里的经历会发生呢？我再重复，我是作为一个学习者与你们分享，这对我是真实的，但我是个学习者，我也不反对可能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在这件事上在学习。借着执事所开启主的话，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马太末了一节，16章末了一节，还有17章开头两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必看见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领他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在原来的经卷里面没有说到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耶稣改变形象，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这个就是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这个是李弟兄在《国度》这本书里所做的解释。你们要看字，人子在他的国里来临，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发光照耀，因此国度就是耶稣发光照耀我们。所以我们若在神直接的管制，在基督直接的管制之下，有一个标记，就是那种的光明，我们的主在那里脸面放光，我们这个人更被光充满，我们感觉到他在我们里面照耀。启示录22章，我们对于刚才所说的有一种印证。22章4节5节说到，那居住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人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主神在宝座上要光照我们，那个光照就是他直接的管制。现在这个光透过城，也就是透过我们照耀出去，我们也是借着发光来治理列国。我们需要爱这个光，到光这里来欢迎这个光，越有光照就越有神直接的管制。另外一处经节是第一节，天使有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这里有宝座，从宝座流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道生命水的河，这是另外一个指标。当我们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我们感受到一道河在涌流。主说，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流乃是流自宝座。有一首诗歌，英文诗歌984首，中文204首的副歌，中文204首副歌，生命活水在流通，处处都要流得通，带着权柄施交通，处处都要流得通。我们需要让这个河水流通，要让这个河流通，带着权柄施交通，处处都要流得通。我们需要这道流带着权柄施交通，处处都流得通。我们需要有这种直觉的感觉，我们也要 由这位荣耀的王照亮在你的心里。箴言说，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你会知道的，这个光越照越明，这比你在伦理上有平安更高。然后还有河在涌流，这一个涌流乃是一个标记，你是在神直接的管制之下。我们先花一分钟为这个祷告，就着这点来祷告，跟身旁的人祷告，让这个范围在我们里面扩展，使我们能够恢复到神直接的管制之下。